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摸金天师》，作者风尘散人，演播紫金，后期制作折戟。喜欢本故事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人要是被脏东西附身的话，身上几乎都会多多少少的出现一些那种脏东西的特征，尤其是随着附身时间长，这种特征会更加明显。因为脏东西上身要耗得人身上的阳气，阳气越弱，脏东西对人的控制力就越强。倘若有人在被脏东西上身之后被耗干净阳气死了的话，那么他死的时候的面目就会大变，基本上变成那脏东西的模样。这老太爷的眼睛忽然呈现出这种线形，很明显不是他自己的体态特征，绝对是那脏东西身上的特征。一般的脏东西可是没有这种线形瞳孔的，这分明是一些动物身上的特征。动物化鬼害人，这种事情不是没有先例，可是动物死后形成的鬼魂仍旧是带动物的特征，它是不会说话的。可是我在看老太爷案子的时候，介绍的时候上面说，老太爷被上身以后竟然会每天晚上撕心裂肺的惨叫，我死得好惨呢。有人类的智慧，还有动物的形态，这种脏东西是不常见了。但据我所知，还真有一种死胡子。这死胡子是近西北五寨县这边的说法，指的其实是那种死因非常特殊，死后和动物结合而成的脏东西。这种东西啊，大概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尸类，一种是魂类。尸类死胡子其实非常常见，赫赫有名的是哈尔滨猫脸老太太事件，就是一个尸类死胡子在作怪。众所周知，人死之后其实特别忌讳活物对他们吹气的，因为容易起尸。不光人怕吹气，也怕动物吹气。所以现在农村但凡有殡葬的，一般有这么个规矩，不让猫狗靠近灵棚，就是怕死人接触了猫狗的阳气以后起尸。哈尔滨猫脸老太太就这么一个例子。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上个世纪末95年，大概始末是这样的。一个老太太在上街买菜的时候猝死了，当时恰好一只猫扑到她身上，给她渡了一口阳气，于是这老太太就起尸了。因为她这个阳气啊是从动物身上渡来的，所以起尸之后渐渐的身上就发生变化，一半是猫脸，一半是人脸，专门吃小孩。这件事情在当时流传很广，弄得人心惶惶的。小孩子上学的时候胳膊上都要系一根红绳子以此辟邪。不过根据我对脏东西的了解，那红绳子是压根没啥卵用，得在胳膊上系用公鸡鸡冠血泡上7天的黑墨斗线才有用，系红绳辟邪都是以讹传讹罢了。这件事情后来越闹越大，搞得黑龙江人都人尽皆知，闹到最后据说惊动中央了，出动军队一枪打烂猫老太婆的后脑勺才终于制服。不过根据我的猜测，打后脑勺也是民间胡乱传言，死人他娘的能和活人一样吗？这死人脑子早已经不再是神经中枢了。起了尸的僵尸，只要不是飞尸旱魃之类的有道行的东西，会行动害人全都是因为胸口憋着一股阳气，散了那口气他就得乖乖躺下。根据我的猜测，出动军队可能是真的，但是打后脑勺干躺猫脸老太太那就是完全扯淡了。估计当时乱枪扫射打中胸口，瞎猫碰到死耗子，意外就散掉这猫脸老太太的阳气。当然如果用重武器轰杀成一堆烂肉也没准，反正猫脸老太是刚刚起尸，尸体很柔软，用热武器能伤到，不像一些在地底下埋了成百上千的大粽子或者是清代铁尸，飞机大炮都轰不碎他们。当然 眼下这老太爷身上东西不可能是猫脸老太那种尸类死胡子，不出意外他应该是阴魂类死胡子。这类死胡子和尸体不太一样，尸类死胡子是死人吸了动物的阳气而起尸的，而魂类则是人的尸体被动物的阴魂给吃了之后和阴魂结合形成脏东西，有被吃掉的尸体生前记忆，保持兽类一部分体态特征，就是一个怪物最喜欢上人身去吸食人阳气，非常的凶。眼下这赵老太爷身上既然已经表现出死胡子的特征，说明基本上已经快完蛋了，最起码阳气肯定被吸走一半以上才会出现这么明显的死胡子特征。不过这也是个奇迹，一般情况下壮年人被死胡子上身最多挺两三个月就得玩完，死的时候死相半人半兽，身上还会长出兽毛，非常吓人的。这赵老太爷能坚持这么久，我估计他身上八成是有什么辟邪东西。想到此处，我立马在老太爷身上翻找起来，果不其然，不一会儿他的脖子上找到一颗拿红绳子串起来的无患子。无患子又叫鬼见愁，是一味中药，这玩意儿在晋西北这边很多，都长在半山腰的岩缝里面，因为形状比较特殊，所以这边的人呢喜欢弄一点戴在脖子上当装饰。它是可以辟邪的，门头上挂鬼见愁，宅子一般的阴魂都得远离，当然如果有道行的脏东西的话，鬼见愁也拦不住他们。我估计这赵老太爷能挺到现在全靠脖子上这一颗鬼见愁子了，基本上断定了情况。我看了一眼赵老太爷胸口上定魂符，看样子应该还能挺个十几分钟，时间上肯定还来得及。于是我就把周静叫了过来，就沉声问他，你爷爷教过你给人算阳寿吗？
教过呀。
周静点点头，然后有些为难地说，
你不会是让我给人算阳寿吧？我告诉你，这东西可是犯忌讳的，我们一般不给算，而且也不好算。比如你命途坎坷，你的阳寿我就算不着，因为你这些坎坷太多了，搞不好那道坎没过去就变成横死之人。
我他妈又没让你算我，这话说的。我忍不住在小王八羔子脑门上扇了一巴掌。他把这小子拉到一边，跟他低声说道，我让你算这床上这老头子的寿数，他大限之日是不是今儿个呀？这回事儿说简单的也简单，说难也难。老子实话跟你说了吧，这老头子情况比较特殊，根据发丘秘术上写的，上了身的东西得往出打，不给那东西打疼啊，他是不会出来的，咱们呢也没法收拾他。这要是个壮年还好说，我上去抽压的，可问题是只老人呐，要是一不小心给打死了，那咱哥俩还不得跟人家讹上了，是不是？到那时候可得是黄泥巴掉裤裆，不是屎也是屎啊。你小子可别忘了，现在咱们哥俩是相依为命，老子要是进去了你能好吗？所以我让你算算这老头的寿数，瞧瞧他今天会不会死。要是会死的话呢，咱们呢不碰这煤气，不会死的话哥们儿就撸胳膊上了，先打出死胡子来，看看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和人结合的玩意儿。我这么一说，周静这小子才一脸为难的点点头，说行吧，那我就起一卦，不过提前说好了，这事儿完之后这老头的家人得塞红包给我。嘿，这小兔崽的，我顿时有些不爽了，你小子吃喝拉撒哪样不是老子照顾着呀，你还好意思伸手跟我要啊。周静翻了个白眼，那也得留个闲钱不是？他娘的，你当你是嫁入豪门的媳妇儿啊，
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先给自己裤裆塞回钱，防着以后被甩出去净身出户啊。不过我也懒得和他继续废话，反正哥们现在呢也不是很缺钱，于是就摆摆手让他赶紧给我起一卦。朱静一看我答应了，立马乐得屁颠屁颠的到一旁桌子跟前，取出他那一把白驼龟甲开始卜算了。反正我是看不懂，就只能在一旁耐心等着。其实我也没办法，往出打死胡子绝对得下重手，老太爷一把岁数，可真是未必能扛得住那份揍啊，万一打出个毛病那该咋整。我反正是打定主意了，朱静这小子这说不能上，上了会出大事，我立马闪人，他们爱找谁找谁，这天道盟老子不加入了。我可不想帮人收拾脏东西，这惹上人命官司。大概过了五分钟左右功夫，周静那边终于完事儿了。这小子面色有些苍白，看来这算人的寿命确实挺费劲的。我看他正在收白驼龟甲，立马凑上去就问他怎么样了。他的寿数我不能说，输了犯忌讳，那是偷看阎王爷的生死簿，说漏嘴了，今天晚上我怕被阴差给带走。但是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肯定不在今天。周静犹豫了一下，才凑到我的耳边低声跟我说，不过他极恶宫黑气萦绕，怕这一次事故之后啊就落下病根了，而且是一病不起，反反复复的发生几次病，铁打的也得一命呜呼啊。他这寿数其实也应在这一件事情上，不死人就行，反正我不出手，估计老太爷呢也坚持不了多久了，还不如我帮他这一把，让他多活几年，好死不如赖活着嘛。确定不会打出问题，于是我开始往外撵赵家人。虽然是我帮他们驱鬼吧，但毕竟这当着人家面打人家爹，这容易出事啊，所以我一口气把赵家人全部撵了出去，而且告诉他们不管听到什么声音都别进来。本来我打算让李佳佳也出去的，不过这逆子不肯，说既然这次他来找我爸的死因，就难免和脏东西打交道，现在见见也好。我一想呢也这么个道理，于是就答应下来，撵走了赵家人。我这才终于松了口气，抬手就把房门给关上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摸金天师》，又名《活人回避》。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请关注新浪微博、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有声的紫金。